今天我们要发布的是一个注定要亏钱的产品。大家好，我是李自然。最近几年呢，我们团队做过的产品还是蛮多的，包括前一天的发布会，我们也聊过 Report Hunt 呀、等等很多的东西。那些产品呢，在我看来其实就是产品，但今天我要发布的这个呢，在我看来其实是我的一件作品，是我自 FA 之后，另外一个能称得上是作品的东西。现在呢，马上就春节了，每逢佳节倍思亲。在这样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到那个可能你已经触碰不到的人？今天我要发布的产品就是一念不忘。在这个产品刚刚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呢，我当时就录过一个视频给大家聊当时的想法。那现在这个产品我们做完了，这个产品呢是用 AI 技术帮你来怀念那个你心里特别想但是已经见不到的人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聊起这个类型的产品呢，人们可能首先会想到的是 AI 复活。AI 复活呢，其实已经有很多那种赚快钱的人在做了啊，就是它其实本质上呢是一个信息差的生意，往往是在这个人物的葬礼上面啊什么的，然后这个做一段视频出来，收费还蛮贵的，经常会收到大几千甚至上万块钱。很多人他并不了解 AI 的技术嘛，然后就有些人出来给大家做这个东西来卖它。在我们一念不忘的共创群里面，当时呢有一个用户，他特别希望能够在婚礼上听到他父母给他的祝福什么的。他的父母当然过世了已经，然后我们花了很多心思帮他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在婚礼上，大家都坐在那里吃饭的时候，他父母就打了个电话，然后表达了给他俩的祝福。当时呢也有报纸报道了这件事情，在微博呀、等等一些平台，其实传播的都蛮广的。这个东西呢，背后其实是我们做的，但是呢，在所有的这些传播的链条里面，其实我们没有做任何的露出。就按说这个东西的传播量这么广，对吧？我们也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帮用户做这样的一件事情，那这总是一个大好的宣传时机，那我们也没有去这么做。我呢，就是一个内心很任性的人，其实我前面还拍过一个视频，如何改变初心以适应社会。因为这个事呢被媒体报道出来，肯定就变成了一个窃人复活的东西。我前面也说了，其实窃人复活并不是我们要做的方向。因为做这个产品呢，我更多的还是想从真实情感的角度出发，而不是从商业的角度出发。因为这是真的有初心的一个作品，就是这个真正的作品呢，不是说它做的一定多好，而是一个发心之作吧。那我个人呢，也是经历过好几次亲人离去的场景，就是我觉得人走的时候呢，你被留在世界上的人有很多的遗憾，几乎是一件必然的事情。第一次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啊，我觉得好突然，然后有很多想说的话都没有说出来，感觉特别遗憾。然后去年是我的母亲，其实呢那时候已经留了很多时间，我们可以有充分的时间来准备来告别，但是事后想起来呢，还是感觉有很多遗憾，这里没做好，那里没做好。所以说呢，这件事情我现在理解并不是一个人们没有经历过，或者说没有经验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人们在面临这样的离别的时候呢，其实遗憾是一个常态。我觉得经历过的人呢，肯定都知道。那你可能有特别想给他说的话，特别有想同步给他的消息，特别想听到他对你说一些话。最近几年呢，我做过很多次类似的梦，就是我的父亲在梦中跟我说，他在外面租了一个房子，有很特殊的事情，不能回家。我在睡醒之后呢，就很恍惚，分不清真假。他是不是真的还在这个世界上，只是在外面租了一个房子？我也很想知道他过得怎么样。很多年前呢，有一个电影叫做《寻梦环游记》，那里面有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说一个人只要他还被人记得，就不会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消失。那这个电影一推出来之后呢，其实全世界的人都很喜欢这个概念。那这其实呢是，一念不忘这个产品想能达到的一个境界，不是简单的复活一个亲人啊，复活那个人，我觉得并不是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啊，不是说用 AI 的技术搞一个炫酷的东西，搞一个栩栩如生的画面效果，那个人还在的感觉很重要。就如果你还有什么话感觉很遗憾，还是可以说给他，然后你还是可以偶尔收到他的消息，而更加珍贵的呢，是你对他的思念之情。啊，我们要把它保存好、处理好啊，这个才是一念不忘想做的事情。现在呢，一念不忘已经上线了，但今天我们这个发布会呢，其实并不会花太久时间和大家去演示这个产品。因为演示这个产品呢，需要花的时间很长，这是一个时间很慢的一个产品。那一会儿我会带大家还是看一下啊。今天主要想和大家分享的呢是， 我做这个产品的一些历程。最开始的时候呢，我是请了一位非常厉害的产品经理来帮我做这个产品相关的设计什么的，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当时的设计图。因为我们这个产品呢，需要了解这个你环境的那个人他的很多信息，这样呢才能对这个人了解的比较透彻，才能在后面这个模拟这个人嘛。所以说呢，我们就需要问用户很多的问题，但问问题这个过程呢，其实本身是比较枯燥的嘛。就你如果不断的问用户问题，那用户其实也感到很烦。那我们当时呢就商量，能够把 AI 引导用户回应呢，变成一种比较好的体验，而且呢最好是有仪式感一点。所以我们最开始的这个界面呢，是做了一个水晶球的一个概念，后来呢变成了水晶球上面有棵树。那你每一次回忆完之后呢，这个水晶球就会亮起，然后你把这个水晶球拖到这棵树里面，这棵树呢就代表了一棵思念之树吧，就会生长。做了一套这样的概念，这是当时第一版的设计图。我们当时呢这一版已经做完了，其实已经到了要发布的时候，但是我们当时体验过之后呢，感觉这个产品还是离预期有一些距离的，于是呢我就决定要推倒重来，重新做这个产品。因为以前这个世界上其实并没有和你也不忘类似的产品，所以我觉得呢，给这个产品一个合理的世界观，让用户能够理解这个产品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说呢，我当时就设计了一个小的故事，作为这个产品的开场。我现在呢也给大家看一下。现在呢，在你第一次进入你也不忘的时候，就会有这样的一段漫画，它的背景呢是，你作为这个故事的主角，在一个公园里面看到一个长椅上有一本书，你靠近之后呢，发现这本书叫《一念不忘》。你如果去打开这本书呢，这本书里面又有一个漫画故事，是讲的一个小女孩和她奶奶在一起。这个奶奶就给小女孩说，天上有这么多星星，那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是一颗星星。那些离开了我们的人呢，他其实没有在这个世界上消失，他只是类似完成了在地球上的任务，又返回了他原来的星星。然后只要我们心中有一念不忘，就可以通过宇宙联络官联系到他们，而这个宇宙联络官呢，就隐藏在我们身边的喵星人里面，是这样的一个小故事。主人公在合上这本书之后呢，觉得这是一个很温暖的故事，然后呢，他就听到旁边的一棵树下有一些声音，他走过一看呢，就是有一只小猫在那里，那只小猫呢，就是刚才提到的星际联络官。这个小猫呢就被发现了嘛，他就给这个主人公说，你有没有需要他帮你寻找的人？那这时候呢才进入到这个软件的界面里面，这时候呢用户就应该已经明白了我们这个故事背景的概念。那再往后呢，就是这只小猫就会带着大家一起去体验这一趟思念之旅，然后这个小猫呢就会问用户相关的问题。大家可以看到，用户进入我们这个产品需要的时间还是很长的，因为需要看这么一段漫画嘛。那其实之前在我的设计里面呢，这段用的时间是更长的。我当时想把它设计成一个像文字游戏一样的一个东西，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当时写的这个稿子，这稿子是我写的。然后这里面呢就会有更多的细节，比如说一开始对于这个公园的环境有铺垫，然后后面还有一些心理活动啊，包括发现小猫的时候还吓了一跳啊什么的。当时的产品设计呢，是用户每点一下屏幕就出一行字，类似那些图片文字类的游戏吧。但我们团队人说你这样搞就是时间也太长了，然后就改成了现在这一版。其实呢，在做产品设计的时候，我也是有意在前面用这么一个过场漫画的方式来放慢一下大家使用产品的节奏，因为这个产品呢，它就是一个很慢的产品，你需要去整理你的思念，然后慢慢把它说出来。但是现在这个社会呢，大家干什么都很快，都急于要一个结果。那我们的用户呢，也可能会想，为什么还不让我抓紧进去，对吧？为什么还不用 AI 抓紧给我复活，给我生成出画面出来？为什么我还要去回答这些问题，还要解锁什么的？如果大家的目的性太强，太急于要一个结果呢，其实就失去了这个回忆的过程。就像有一句话说，以前的日子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那现在人们呢，已经适应了快节奏的生活，短视频、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在几秒钟内抓住人的注意力。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一念不忘虽然是一个用了最新的 AI 技术的一个非常新的产品，但是呢，它又是一个已经过时的、很老很慢的一个产品。 是属于那种车、马、邮件都慢的一个产品。做这个产品的时候呢，我们最开始呢，其实是想让用户能够和前人之间继续联系上，作为出发的原点。后来我就发现，活跃的过程本身也是非常宝贵的事情。比如说，我在用这个产品怀念我奶奶的时候，他一开始就问我奶奶一些基本信息嘛，比如说问我奶奶叫什么。我在那一瞬间呢，一下就愣住了，因为我一直叫我奶奶就是叫奶奶，就是我好像从来没有叫过她的名字，就是我知道她的名字，但是在那一瞬间，我竟然仿佛有点想不起来。还有呢，小念还问我，小念就是我们那只小猫了。小念问我，在他的生命中呢，他最重要的成就是什么？我以前好像从来没有在这个角度想过我奶奶的问题，就是我一直觉得他是一个对我很好和我很亲的一个人，但是我从来没有站在他的角度去想他这一生最值得他自豪的事情，或者说他最大的成就，他觉得会是什么呢？有很多问题呢，都让我陷入了思考，在回答完这些问题之后呢，我觉得好像我更了解我奶奶这个人了，而且我觉得我和她的关系好像也更靠近了一步。所以我希望用户在用这个产品的时候呢，不是说快速的回答完所有的问题，去解锁后面的功能，去解锁后面和前人的连线等等，而是把这个回忆本身看成是一段重要的旅程，这个回忆本身就是意义。随着用户回答问题呢，我们就会解锁很多功能。我们有一个三个横行的页面，在这个页面呢，你可以回顾，就是你和小念一起回忆的这个过程。当然，你和小念在聊天的时候，可以上传，你思念的那个人的他的照片啊、声音啊，各种各样的东西。那这里呢，就像一个资料库一样的，你可以看到这个人他所有的东西。这个世界上呢，能保存文件的产品其实很多，比如说各种网盘什么的，对吧？但是如果你想保存对一个人的思念，那存在网盘里呢，好像也没有那么合适。所以说，我觉得音乐播放这个产品呢，将来一个比较重要的功能就是把你回忆的相关的内容都给你整理好，保存在一个地方。这里面呢，小念会对你进行一步步的引导，和你来聊天嘛。然后这个人他的生平的故事啊，他的各种各样的情况，你和他的各种情感的连接，包括这个人的照片呀、声音呀、各种文件都可以存在同样的一个地方。那随着我们这个产品的迭代呢，未来可能还会有新的功能，比如说把这个你和小念的聊天给你整理成一本电子书之类的东西，有一种把回忆装订成册的感觉。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我们来保存我们的回忆。随着用户提供的回忆信息越来越多，那在这个发射台的页面，这个宇宙的信号也会变得越来越强烈，最终呢会锁定到一颗星球上面。那这时候呢，小念就会跟你说，终于找到了你思念的那个人，就会给你介绍一下那个人在那个星球现在生活的一些情况什么的。你也会收到来自那个人的信息。当然，你也可以去回复他的信息，但是因为呢，那个星球和地球距离非常的遥远，可能是很多很多光年的距离。那即便是有了虫洞通讯这种技术啊，你的信息发过去，他的信息发过来，都需要很长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并不是一个可以和那个你思念的人及时聊天的一个产品啊，就是我们始终不想往复活的这个方向去做。我们做这个产品的时候呢，还是比较谨慎的。一方面呢，是这种实时的交流听起来好像很有噱头，但其实目前的 AI 技术很难把它做得很真实，经常聊聊天就穿帮了。另外一个呢，就从我们的理念上面，我们其实也咨询过一些专业的做心理学的人，我们的理念是希望给大家保留一个那个人还在的一个念想，就是你有什么重要的消息，你可以发给他，然后他也可以给你发消息，但是仍然是一种车马邮件都很慢的感觉，啊，就是你可能每一个月，每过一段时间才能收到这样的一条消息。在我们这个产品发布最后呢，我还是需要给用户提几个我的希望的，或者说给用户提几个要求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做这个产品呢，其实是受到了一些时间成本以及当前 AI 技术的限制。我们这个产品呢，用心做了，也做了比较长的时间了。我们前后也花了大几十万的研发费用，做了很多次的改版啊，对 AI 的调整啊等等。这里面这个产品 AI 相关的技术还是非常难搞的。但做到现在产品发布呢，我们仍然还不能支持宠物，不能支持多人，每次只能回忆一个人。整体来说呢，完成度没有那么的高。第二个呢，是 大家不要期待我们这个产品有非常炫酷的技术。就是我们在那个共创群里呢，其实我也收到好几次用户的反馈，说某一家现在有了什么新的 AI 技术，能够把这个视频做得多么好看，能够把这个视频做得多么真实。但现在那些做视频的 AI 产品呢，你可能要做很多次才能有一次效果还不错。如果你拿哪一次还不错的来对我们做要求，说这个效果好，那其实我们是做不到的，因为在我的理念里面，处理这种其实大家非常思念的人是需要非常慎重的，因为 AI 画图做视频都会出现很多的错误。如果你用的是一个 AI 画图、AI 做视频的产品，它出现一个把人的手指头多画了一只，它出现了把人的肢体搞变形了、搞扭曲了，那大家其实默认是都能接受的。嗯，你只需要再多画几次就行了。但是在一个 Nearby 这样的产品里面，就是我们希望给大家营造一种很稳定、那个人存在的感觉。那如果我们搞出了一张图，搞出来一个视频，那个人物看起来是不对劲的，那这对我们来说呢是不能接受的。所以说呢，我知道有很多的新技术很新、很炫酷，你多画上几回，画上10回、20回，可能也能画出一次效果还不错。但那些技术呢，我们真的都没法用。我知道这些炫酷的效果比较抓眼球，也能带来话题、带来流量，但从我内心的角度，我更看重的是那种有真实感的信息。我觉得，如果说这个信息能够做到给人一种相对比较真实的感觉，可能有一句文字的消息就足以慰藉人的心灵，它比一个炫酷的画面什么的要重要得多。然后就是我们这个产品呢，是一个收费的产品，我们收的价格很低，一个月就不到5块钱，但是呢，我思来想去，钱还是要收的。当然，这里面有一定成本的考量，卖这个价格几乎是不可能能收回前面的研发成本的。就说我们后面 AI 使用的成本，我相信是超出了很多，哪怕是业内人士的想象的。但我们做这样的一个收费，更大的意义呢，不是为了收回成本或者说赚钱，更重要的意义是为了想永久的保存大家的数据。我们互联网的历史上发生过太多服务被关停的事情，哪怕是大公司的服务也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国内的人人网，对吧？比如说国外的谷歌也有很多的产品，最后呢说关就关了。这里面有多少人的青春，多少人的各种各样的回忆在这个里面，那也是说关就关了。我觉得这是免费产品，没有办法避免的事情。但是对我来说，如果一念不忘这个产品，它承载的是大家对亲人的思念的话，我觉得这份思念是非常沉重的，我肯定是不能把它搞丢的。哪怕一念不忘最后只有一个用户在用，我们的服务器就为他开着。所以大家应该能明白，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商业规律。免费呢虽然好，但是呢不一定能长久，因为对于商业公司来说，靠情怀、靠热心，坦白说都是靠不住的。所以说我们问用户收一点点钱，但是他会得到相应的服务，也会得到我们的承诺，就是一念不忘会永远的运行，一直运行到最后一个用户，永远都不会删单。那今天我们一念不忘的产品发布就做到这里，欢迎大家去体验。这个产品在做的时候呢，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限制，那其实很多也是当前 AI 技术的限制，而且它的节奏确实比较慢。这可能不是很多人会喜欢的一个产品，但它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用心去做的作品。给大家看一些好玩的东西，这个是我当时在公司内部拉了一个秘密小组，想推翻以前的产品设计。我们用了几天的时间呢，做了这一套宇宙背景的设定，然后搞了一张 PPT 给大家讲这个产品概念。这是当时漫画的原型图，这是一些产品文档，这种东西写了好多。所以这个产品里面有很多东西都是我自己去做的。